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我的上帝。我有一个爱我的太太，她非常宽容我，因为我身上有太多的毛病。然后呢，她为我生了四个可爱的孩子，虽然我看起来才刚刚像自己也像一个孩子，但我有个人生的梦想，我要再生八个，要凑足十二个，对吧？十二个支派，是吧？让神的道遍满全地，是吧？那我的太太跟我讲，我的神学观不太正确，所以暂时我们就先四个为止，那接下去的放在祷告当中。好，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语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如同微尘都不如。我们本是虚无，是你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气息，让我们有你的形象，但我们却背离你，我们却不认识你，活在自私当中，活在人的骄傲当中，以为我们自己像神一样可以去掌管我们的未来。主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你。求你的话语今天就浇灌在众教会当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重新有复活的生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如果大家有圣经，我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因为我在讲到的时候呢，常常会回到圣经当中，可能需要大家去根据那个经文，那你就能够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好，那以赛亚书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它一共六十六章，圣经也刚刚好六十六卷书。圣经呢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哪两个部分？新约和旧约，对吧？这个问题不能答错。新约和旧约，旧约呢三十九卷书，新约二十六卷书。以赛亚书就那么巧，也刚刚被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在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大部分的信息是神对以色列拜偶像的愤怒，关于惩罚的要来临，关于审判的要来临，在以色列国度还存在的时候，先知的警告，若你们不背离这些偶像，不回到神的正道当中，神的审判马上就要到。这是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很重要的信息，审判。但在第二部分的信息呢，从四十章以后，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被巴比伦人所侵略，整个国家不存在，圣殿被毁，以色列人在一个极度的痛苦当中，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流亡在巴比伦当中。那个时候，神的先知信息又来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绝望，你们的神仍旧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依然是对你们信实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四十章的时候，大家要看到这个四十章在整本以赛亚书中的意义。三十九章就整一个审判的信息结束了，四十章开始就是第二个部分，整一个拯救，整一个鼓励的信息的开始。所以我们略略翻四十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一些经文呢，你们一定很熟悉的。四十章三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神的道。这句话谁引用过？施洗约翰，对不对？在新约福音当中，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盼望要来了。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要给那个子民的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告诉他们神的盼望，神的拯救要来了。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里面挑几句自己喜欢的，我们稍微有一个宏观的轮廓，然后呢 今天我们再一起来看节选的第27节到31节的时候，我们大概对他的理解呢就会比较精准一点，我们就会大概知道先知想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什么，神的话想要今天对我们说什么。因为大家当知道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被巴比伦人所侵略，被掳的一群人几万人被拉到了敌国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神失败了，他们觉得自己圣殿都毁了，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40章第27节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以色列要这么说了。40章27节，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说话：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巴比伦人非常的残暴，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当整个城市 被围攻的时候，神不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心中就在想，上帝你还知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向你呼求，我们在黑暗当中需要你来拯救，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冤屈吗？这就是当时这些渔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呼声，上帝你还在不在？然而呢，先知在这边他用了两个名字来称呼以色列人。他一开始不是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雅各是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是12个支派，就是现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他们的祖先。因着上帝对雅各的信实，才有了这12个支派，才有了后来这以色列的王国，才有了现在以色列的民族。所以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子，在为奴的之地的时候，先知第一个提醒他的，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是从雅各来的。我们略略来回顾一下，在创世纪当中雅各他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雅各有个很出名的故事，他为了一碗长子的名分，他为了拿一碗红豆汤去骗他年老的爸爸，然后呢去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他的哥哥一气之下就要追杀他，然后他没有办法，从神的应许之地，从他的父家要逃出去，逃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地方。然后他往巴旦亚兰去的路上，他在旷野当中，在一块石头上面，然后那个时候神与他相遇。所以你去想，雅各其实那个时候很可怜的，他在旷野的一块石头上，他什么都没有，背后有以扫要追杀他，前面要走的路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哦，我有一个舅父叫拉班，他前面预备给他的这个舅父会不会接纳他，他接下去要怎样生活，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当这位神与雅各显现的时候，这个雅各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他说，如果你是神，那你让我吃饱，你让我有衣服穿，你让我活着，我就敬畏你为我的神。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祷告的？上帝，你只要让我吃饱，我就敬拜你作为我的神。你可以看得到雅各 desperate， 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只要活着，他对神唯一的祈求，我只要活着我就敬畏你，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一位神 表示自己的忠心的一个方式。他可能自己说完话他自己也不记得了，随着这一次相遇以后，他就到了巴旦亚兰，然后看到一群牧羊人在那边井边打水，哎，就那么巧有一个女孩子过来了，这个女孩子名叫拉结，就是他舅父的女儿，就是他一生挚爱的太太。上帝在拉结身上 给了他约瑟和便雅悯，也就是后来的以法莲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支派。然后他跟着拉结就到了舅父家。哇，这个拉班也是个聪明人呐、啊！你要娶我女儿行，来为我做工七年。雅各就嘿咻给他做工，做了七年，做了七年以后洞房花烛夜，终于能够取得美人归了。哎，掀开红盖头一看，不是我要的太太，这真的是太让人惊慌了。好，等了七年，以为要娶拉结，娶到的竟然不是他要的拉结，他发现自己被骗了。大家知道雅各不是一个好欺负人呐、啊，他很聪明，他很狡猾的，但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回到夫家去，以扫还等着要杀他，他离开拉班，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接纳了这段自己并不喜欢的婚姻，他娶了利亚。但是在他以为被人算计、被人陷害这样完全迷失的环境当中，神却要急着利亚祝福雅各，是雅各所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我们不合心意的事情上面，神要祝福我们，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很奇怪啊，上帝不停地祝福利亚，你们读到那段时候，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上帝不停地祝福利亚，利亚就不停地给他生孩子，流变、西缅、利位、犹大。如果没有利亚，就没有犹大；没有犹大，就没有大卫王；没有大卫王，就没有耶稣基督。在雅各在东方花烛夜那一刹那，他是不知道神有这样美好的计划。就在他看为苦难的现实当中，上帝把利亚给了他。然后他继续为拉班工作，日复一日，二十多年过去，被拉班十次改工价。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老板十次改你工价的？改你一次你就不干了吧？不给你加工资你已经不高兴了。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我听到很多很要好的朋友，他们被停薪留在家里面，等疫情过去再让他们回来，瞬间就没有了收入。有些人让他三分之一的收入给减掉，他的工资直接就变成原来的70%，但你的房贷、你所有的压力都还是一样的多。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雅各被拉班十次改工价，最后他决定我要离开拉班，那能去哪里呢？他只能回到他出来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有谁等着他？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里面等着他的依然是有可能会杀他的哥哥。所以他从拉班地方带着老婆、12个孩子、牛群、羊群，好大的一个队伍出来的时候，后面有拉班的追赶，前面有以扫可能要杀他，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旷野当中。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看到自己曾经什么都没有，在一块石头上只问上帝求我要吃饱，我要活着，走到了拉班地方，在二十多年以后，看似 一片黑暗，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欺骗，但他出来的时候，上帝祝福他，上帝在这样的环境中祝福他，让他看到自己带着12个孩子、太太，还有牛群、羊群，从什么都没有到丰丰富富的产业。雅各知道，上帝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是可以祝福他，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继续祝福他的上帝。所以才会有那一刹那，雅各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的那一刻，上帝再一次来到他生命当中。这一次，雅各就抱紧这个使者的腿，不让他走，说你必须要给我祝福。因为雅各知道他没有办法面对拉班，他也没办法面对以扫，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在这样黑暗的环境当中被救出来。雅各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耶和华可以这样救他，他就抓住耶和华不放。神就是这样在雅各的生命中做他奇妙的工作。 所以当雅各年迈的时候，他快要死之前，在埃及把约瑟和两个孩子叫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他这样跟约瑟说，在创世纪的第48章，我读给大家听，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也可以去翻，创世纪的48章第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我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那牧养我一生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赐福这两位童子。雅各说自己的一生是又苦又短啊，他不是活得很幸福的一个人啊。但是在他死之前，他知道这个上帝是借着各样的环境祝福他的上帝，他知道这个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他知道这个上帝是牧养他一生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的这位上帝。这是他留给约瑟的话，这是他留给玛拿西以法莲的祝福。上帝是这样对雅各的，上帝也是这样对以色列民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他这么说，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带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当每念一个名字的时候，如果雅各听到，他知道这都是神给他的恩典。凡从雅各而生的一共70人来到了埃及，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当雅各看到约瑟还活着的时候，是上帝让他在那边预留在饥荒的时候拯救他们一个家族的时候，他知道这位上帝是记在逆境当中继续祝福雅各的上帝。他们70人来到了埃及，400年以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至少200万人。民数记的时候告诉我们，20岁以上能拿刀的男丁就有603550，603550，哪能拿刀的男丁，20岁以上的就有60万。这400年他在那边什么样？像我们在澳洲一样吗？有吃有喝有房子住？没有啊，他们在做奴隶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依然在这样一个为奴的环境当中，在一个法老统治下的环境当中，上帝依然祝福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知道的。他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带领他们出旷野的上帝，带领他们入迦南的上帝。但是他们选择，我不要这个上帝，我不相信这位上帝，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行。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你的神被打败了，你的神今天成为你的敌人，你今天所遇的环境是你的上帝要对你的审判。所以他接下去在28节，以赛亚书，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40章第28节，他继续这么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两个反问句，加强他肯定的语气。永在的神耶和华是创造地级的主，你们不知道吗？永在的神他是创造地级的主，世界上没有一个王是比他更厉害的，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你眼睛能看得到的没有一样不是他所创造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把撒旦、上帝放在一起讲，我们要去赶鬼，我们把黑暗的权势给赶走，奉上帝的名咒诅撒旦，我们太高举撒旦了。撒旦从一开始就没有资格与神相提并论，一个创造者，一个被造物，不是我们脑子里面所想象一个黑一个白，上帝是白撒旦是黑，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统管万有，这个在天上 掌权的，短暂拥有他的荣华的，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虽然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善良的上帝和这个恶的撒旦是怎么样的方式存在，这个超越我们人大脑能想象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很清晰的一件事情，这个上帝是唯一的独一的创造者，不是撒旦，不是尼布甲尼撒，不是居鲁士，不是凯撒大帝。人类历史几千年，君王兴起，君王灭亡，国度兴起，国度没落，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他接下去又说，这位上帝不但是创造地基蛮有能力的上帝，他不会被巴比伦人打败的，他而且是蛮有智慧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说到谁能够给耶和华做测试呢？谁能够 给耶和华出谋划策呢？没有人可以。你如果要给另外一个人出主意，是不是你要比他懂多一点点，对吧？所以这是保罗在说的话，他引用以赛亚书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比神聪明啊？你每天告诉上帝该怎么做，你告诉偶像可以，偶像想要你想要什么他满足你，但这个是神呢，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他比你聪明啊，啊，就好像你在教你爸爸怎么做人一样，你觉得合适吗？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在看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他的智慧到底成什么样子，我们有时不能完全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读约伯记能够读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约伯记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大家一定都会背，跟我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考考你们。我曾经分闻有你，我今日亲眼得以见你。好，很美好，约伯亲眼见到上帝。但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亲眼见到上帝呢？而且约伯记他里面最丰富的一句话，他前面他还有一个注释，这是在约伯记第42章，约伯在看完耶和华的智慧和他的创造以后，他回答耶和华的话，他的前面还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是整本约伯记的中心，我读给你们听。42章的二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约伯经历了一切事情，他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不能拦阻，他万事都能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事太奇妙了，我不知道。这是约伯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以后，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事情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这就是神的智慧。约伯记为什么是智慧书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读的时候 我很多年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对吧？约诗真传歌诗篇，对吧？哦，很美好。箴言啊，很美好。传道书，哇，很美好，对吧？所罗门之歌虽然看不懂，对吧？啊，也很美好。你说他智慧，哎，我能明白。约伯记为什么是智慧啊？这不就是一个倒霉的约伯和三个怎么劝都劝不进的朋友之间的故事吗？他哪里有智慧？我从头到尾看不到智慧。但我今天明白了，约伯放在整个智慧书的第一本，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当我们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好了，你可以看箴言了。你不要跳过约伯去看箴言，你看不明白的。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听完以后，然后你告诉上帝，你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一讲啊，最近这个事情怎么办，对吧？我们不是常常这样祷告的吗？有时候不容易，在苦难的环境当中，我也常常这样祷告，主啊，太痛苦了，求你把这个东西挪走吧。但是上帝继续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时间久了，我就去思考，好像上帝没有打算要拿走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让我知道我需要他。我们慢慢生命成长，长大成为耶稣基督的身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耶稣基督是怎样跟这位父相处的。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这样的祷告，主啊，这个杯太苦了，我不要，十字架太苦了，我不要，求你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主的祷告，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旨意身上。虽然很苦很痛，谁愿意去背十字架？谁愿意去跟别人传福音，每天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被人家冷嘲热讽？谁要做这种事情？但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祷告。耶稣教导我们说，刚刚我们也一起读了主导文，主导文前面三句，大家一起跟我来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Hallowed be your name， 愿你的名为圣，愿我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我能够在那些不信神的人面前尊你的名为圣，愿我能够在我的工作中尊你的名为圣，愿我能够在我的婚姻当中尊你的名为圣。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国度降临，因为在你的国度里面就不再会有这些不公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1503教会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众教会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这个城市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所说的我们不知道，愿他的心意成就。以赛亚书4:29，他下面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个上帝蛮有智慧蛮有能力，他而且是一个给予的上帝，你若疲乏他就赐给你能力，你若软弱他就加给你力量。当每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大家尝试一下站在太阳底下一两分钟，感受一下这个温度，特别像今天早上这样比较寒冷的清晨，你知道神继续供应着这个社会，供应着这个大地。当雨水降下把山火扑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继续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上帝继续供应着这个犯罪得罪他的世界，他把他自己独生爱子赐下，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了屈辱，他不向世界索取一样东西， 连自己的生命都给予我们。这个上帝是给予我们的上帝。但是问题，这句经文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是会疲乏的，我们是会困倦，我们是会软弱的，他才能够把力量加给我们。但往往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像神一样，我们自己是天下无敌的，我们不需要神，我什么都能搞定，我 OK 的。就好像一个病人病得都快死了，一个医生过去，来，我来救你吧。那个病人就使尽最后的力气跟那医生说，我没病，你才有病。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吗？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觉得这世界真的很荒谬啊。你明明需要，你却你说你不需要。你明明自己已经家里面吵得已经不行了，你还说我婚姻很幸福啊。明明自己已经贷款贷到公司都快破产了，我是个成功人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疲乏的人，有什么好羞愧的？他是全有能力的上帝，他是赐予我们能力的上帝。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没有智慧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需要他的。在第三十节的时候，他继续在那边论述说，少年人也必疲乏，必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全然跌倒。人是靠不住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啊，我参加了一次跑步比赛，你看我这样子就是不大会锻炼的人，对吧？戴着眼镜就比较不大会运动。我的确不大会运动，但为了考试，那个是计分的啊，没有办法，就努力的跑跑跑，练练练，练了一两年跑1000米，那个是要计算到我们入学的成绩里面。然后呢，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跑步之前呢、啊，喝一杯红牛。啊，这边没有植入广告啊，那个 Red Bull， 他说你喝那杯功能饮料，啊，那个功能饮料一喝以后，啊，你就像牛一样，不会感觉到累，啊，我就在跑步之前就咕咕咕咕咕就把那一罐整罐喝完，嘿，还真的挺有效。那一天我跑起来的时候，飞一样，从头开始冲刺到结束，1000米一口气全部跑完，我印象当中3分15秒，这辈子后来没跑出过这个成绩。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功能饮料退了，我就发现整个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从来都没有感觉到那么累。人是会有软弱的时候的，不要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以为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是会有一天站不起来的。人是短暂的，人是靠不住的。在这样新冠疫情流行的时候，我们想要靠什么？靠政府吗？靠医生吗？我也希望他们是靠得住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告诉你，去喝消毒水，喝了就能治病。那你怎么不去喝呢？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去喝，哎，第二天纽约那个时报登出来说，纽约有30几个人送急诊，就因为喝消毒水。宁愿相信这样的话，不相信神的话。难道我们要去靠医院吗？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很多医生都被感染？在过去这几个月，全世界普遍在所有的医疗系统当中，只要你得了新冠肺炎，他们就会用一种叫氢氯喹宁的东西来治疗。然后前几个礼拜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你没用，不但没用，还有反作用，吃了让你心率加速。那怎么办？那前不久吃下的人怎么办？抠出来？你怎么办？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不能做，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知道我们自己完全不行。我们只有开始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我们才能够对这个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觉得是这一章里面最美好的一段经文。每一次读的时候， 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就在我脑子里面徘徊。如影展翅上腾，我也想变成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一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等候耶和华的人会重新得力，他能够像一只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虽然我没有办法变成老鹰，但是我大概能够去幻想在这种极其高空的时候俯视这个世界的感受。大家每一位都是坐过飞机吧，对吧？你不是澳洲出生的，你一定有机会坐飞机，对吧？你要来到悉尼肯定要坐飞机，对吧？这边划船是划不过来的，也有可能，但是肯定会坐飞机到悉尼来。但每一次坐飞机啊，特别在要降落的时候，盘旋在 Kingsmith 的机场上面，我们要降落到悉尼港的时候，很漂亮啊，那个地方。无论今天悉尼是下雨、雷暴雨还是晴天，但是没有穿越云层那一刹那，你看到的永远是太阳。当你慢慢开始降落，穿过云层，你看到的是蔚蓝的大海，包围着这个小小的城市。你看到的是碧绿的森林，包围着这个小小的城市。再慢慢更近的时候，你开始看到一个个房子开始出现了。啊，我就会努力去找悉尼歌剧院在哪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对吧？第一件事先找悉尼歌剧院，为什么呢？第二件事就去找我家在哪里，对吧？就是找，哎，我家在哪里？但其实你看不太清楚，因为太高。下面的房子就好像一个个小小的火柴盒一样密密麻麻，你大概在那边点，你也其实不知道哪栋到底是你住的。你能够透过屋顶看到里面两夫妻在吵架吗？你能够看到在公路当中在那边塞着车让你每一天很焦虑的要去做事情吗？你能够看到办公大楼里面你指着被老板指着你的鼻子在骂你吗？你能够看到孩子背逆你的话，不愿意听从你的话语，要去做自己的事情吗？在那一刹那你是看不到的，这个世界太小，你所看到的是空中的一切的飞鸟，你所看到的是海洋所有的生物，你所看到的是整一个树林长出各样的果实来供应着这个城市。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话。这个上帝把我们抱在他的手掌心上，我们却不知道。当我们去等候他的时候，让我们如鹰展翅，在我们每一个困难当中，在我们每一个黑暗当中，在我们很多的不顺心当中，我愿弟兄姐妹们有鹰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生活，你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用向神祈求，你让我吃，你让我喝，你让我活着，我就敬拜你。你就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要感恩上帝。凭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吃不饱？你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就在战火当中？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四十章最后结束的这句话。他这边用的不困倦和不疲乏，对应着三十节，困倦和疲乏，就是少年人，你人的力量是会困倦的，你人是会跌倒的。但他这边重复的这个不困倦和不疲乏是28节，那永在的神创造地基的主，他的不疲乏和他的不困倦。等候神的人得到的力量是永在的神的力量，因为这位神是不困倦不疲乏的，所以等候他的人是不困倦不疲乏的。但等候的过程是实在是很困难的，在整一个这个经文当中最关键的这两个词也就在这等候这两个词当中。如果今天你想要现在就给你，这个不叫等候。你今天想要告诉你将来会得到， 这个叫等候。你等候时候的状态取决于跟你说这句话的人是谁。如果今天是一个信不过的人跟你讲的这句话，你觉得他可能会实现你他的诺言，可能不会。但如果今天是你亲爱的人，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实现他的诺言。我的孩子在我出差回来的时候，去飞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们这样的等候，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等候，和我那些死人死那个死囚等候要去枪决的那种等候，那是不一样的等候。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等候，但我愿大家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的等候是不一样的。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讲的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的苦楚与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相比较，就不足为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是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等候着我们身体得赎。等候是不容易的，等候是需要忍耐的，等候是依然要去面对明天的黑暗，明天的不确定，所有的我们不想要面对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等候的是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耶稣基督，他将来如同大祭司一样，要带着我们众圣徒一同进入神的同在当中。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说，但真的，愿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他是永在的上帝，他是满有智慧的上帝，他是全有能力的上帝。让我们在等候当中重新得力。我们清清白谈。